弟兄姐妹们，又回到一家跟众位弟兄姐妹来见面了。啊，时间过得好快。刚才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问我：“哎，你不是今年放安息年假吗？怎么又看到你？”然后我说：“我还没有感觉到开始，就好像已经结束了。”是的，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回到教会当中，特别是今天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是主，羊的门。然后每一次呢，我在讲台上头呢，我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现在今天已经是七月份第一个主日，2023年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对今年的主题还记得吗？哎，不错，起码记得几个字：基督，我家主。怎么组合起来就自己思考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会从个人、家庭、教会以及于普天下来讨论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既然我们认基督耶稣是我的个人的主、家庭的主、教会的主，甚至于普天下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真的知道他、真的了解他吗？哦，当然。我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然后最好的方法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在圣经当中看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头，记录了耶稣说的七个我是，从七个方面向人介绍他自己。包括约翰福音第6章35节，他说到：“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8章12节说到：“他是世界的光。”10章7节说到：“他是羊的门。”11节就说到：“他是好牧人。”那当然，我们知道羊的门跟好牧人，其实这两个我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可是他们之间却有不一样的地方。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到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而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说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了15章第1节以及于第5节，说到他是葡萄树，真葡萄树。那这七个我是，说到了他是谁？他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其实也点明了人为什么需要他。那今天呢，我们就集中思考第三个我是：耶稣是羊的门。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在1月份、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耶稣是羊的门，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7节，然后我们今天所采用的版本是最新的环球圣经译本，然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们再来一次。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里今天再次召聚我们一起，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感谢你。我们也从你那里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我们真的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整个聚集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的灵运行在其中，使得讲的、听的都蒙受恩典， 都得益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恳求你亲自来膏抹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门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陌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大门，也有房门。前两个月、应该说前三个月哈，是我的安息假，再加上我累积的年假，所以大家在教会不常看到我，我也外出了。然后在回来美国以前呢，我跟师母去了韩国的首尔去旅游，那里跟中国一样，我发觉也是有很多的城门。那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首尔？蛮多嘛，所以你们都觉得很熟悉，对不对？看到那个图片，有东大门、南大门，还有光化门等等等等。可是不管是家门、房门、城门，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一个空间或者一个环境离开，或者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光化门在外头是一个大广场，然后进去以后就是景福宫，然后我想对首尔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题目羊的门，其实也就是让羊进入或者离开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五节，我们先看一到五节这一段。圣经这样子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全都放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要逃跑离开他，因为他们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在这段圣经里头，一到五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头，有羊，有羊圈，有门，有从门进去羊圈的牧人，也有不从门进羊圈的人，还有看门的人。耶稣其实在讲，在他那个时代，中东地区牧羊的方式方法。在白天的时候，牧人带着羊出去放牧，晚上回来把羊带到羊圈里头。那这种羊圈呢，其实是同一条村合伙共用的，他们一起来配合，一同来聘用一个晚间的看守人。然后早上牧人到羊圈，看守的人就开门给认得的牧人，让他把属于他的羊带走放牧去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不正常的情况又怎么样呢？那就是有人不从门进去，要偷羊。那他不是牧人的话，就不可能从门进去，除非他跟那个看门的人串通好。耶稣讲的，围着他的人其实都知道。可是他讲这个干嘛呢？他到底什么意思？听的人其实有点一头雾水。那既然这个是一个比喻，那羊圈指的是什么呢？牧人呢？看门的人呢？宰强盗呢？围着他的人有听没有懂？所以第六节这样子说，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点的背景，那就是耶稣在什么情况底下说这样子的一个 羊圈的比喻呢？那就必须要回到前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在那里耶稣治好了一个生下来就看不见的人。本来治好就治好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可是在耶稣医治那个人的那一天呢，是安息日。按照犹太人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天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以表示他们的敬虔，而治病救人是属于做事情，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不对了。不过耶稣却指出一点，他们是瞎了心眼，把安息日让人专心去敬拜依靠神的意义扭曲成一条又一条的训令，一条又一条的禁令，连容神依人的事情都做不了。这种以人的教导、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去欺瞒属神的百姓，就好比那些不从门进去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偷羊的贼跟强盗一样。不过围着耶稣的人，他们听不懂。为了让他们懂，也让今天我们这些人能懂，耶稣就继续讲下去了。然后他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那就是约翰福音十章的7到10节。然后7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有在我以前来的都是宰人和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人如果通过我进来，就会得救，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也可以找到草场。宰人来无非是要偷窃、宰杀、毁灭，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第7节，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太清楚耶稣所说的话，因为我们不放羊。哎，我这个假定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中中有没有放羊呢？那就算我们是放羊，也不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中东地区放羊啊。原来在那个时候，放羊的牧羊人，如果天气好，牧羊人就把羊从羊圈当中，刚才我们所看到那种羊圈带出来，然后到肥美的草场去。那有很多时候也可能都走远了，所以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留在旷野不回去。可是旷野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猛兽啊，那怎么办呢？所以牧人呢就会盖一些比较简陋一点的羊圈，可是也足以保护那些羊群，野兽是翻不过去的。然后牧羊人呢就守着门口。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情况。牧人就是羊，牧人就是门，门就是牧人。而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围着耶稣的群众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了。如果耶稣是牧人，是门，那羊呢？很可能就是指围着耶稣的那些群众，也包括今天的我们。不过耶稣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到了第9节，他就说：“我就是门，人如果通过我进来，就会得救。”那既然他是门，所以跨过他的身体进入羊圈里头的就会得救。在羊圈里面，羊就不必害怕被旷野的野兽袭击，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休息。可是如果要留在外头呢，那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得救说的是生命的问题。而对于长山的教会的人来说，得救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所以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哎，我们都是罪人，远离神，得罪人，而且罪的代价就是死亡，甚至灵性的死，就是跟神完全的脱离了关系。然后之后当然还有将来的肉身衰残的这种死亡。而得救就是从这些经历当中，特别是与神的关系当中，断绝的关系当中恢复出来，恢复过来，借着信靠耶稣，我们就有永生，就能够与神重新建立起关系来，与神的关系对了，然后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与人，包括父母，包括我们的子女，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等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正确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可是对于不常去教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想，得什么救？我又不信耶稣，还不是好好的，也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啊，有什么生命问题啊。那说得不错，是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早上起来吃饭，上班上学，回家看电视，跟朋友聊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好像是好好的。那没错，我们刚才说到旷野里头有羊圈，那是牧羊的牧人，他们觉得他的羊群有危险，所以预备好这些简单的羊圈，不让羊晚上留在外面。可是羊自己会感觉到危险吗？不一定。那什么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危险呢？那就是当危险已经非常靠近的时候。可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然后大概六七年前嘛，然后看新闻，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动物园，叫做雅戈尔，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园，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逃票，不买票，就想翻过那个动物园的围墙就进去了。没有想到翻进去的是他们的虎园，就是他们动物园围着一个地方让老虎在那里放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结果就给老虎袭击了。我想他翻墙的时候大概没有，这个翻墙跟我们平常说的翻墙不太一样，是真的翻墙。然后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他没有想到翻到虎园的可能性，就算想到了，他可能也会想，我跑得快啊，我能走啊。据说他确实也真的是逃了，可是他的手机掉了，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要捡手机，把它捡回来。然后结果呢，活着的爬进去，却是抬着出来。那我们就这样子听的时候，也许我们都喜欢 comment， 然后就会想，那个人真笨啊！不过几十块的门票，就算是掉了手机，哦，虽然没有手机，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寸步难行。可是还是不值得，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可是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真的自己在珍惜我们的生命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过我们捡的不是手机，也许是我们的事业，也许是我们的爱情，也许是财富，也许是其他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留在了虎园，或者留在了旷野，留在了危机当中。羊进了羊圈就安全了， 有牧人在外头守着，不怕被旷野其他猛兽的攻击。我们呢？我们进入并保持在耶稣基督里，就能够有那种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因为耶稣自己应许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要注意，进入羊圈的羊并不是就这样子被圈养起来，被软禁起来。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门，人如果通过我进来就会得救，可以进来可以出去。羊群能够跟从牧人自由地进入或者是离开羊圈，晚上跟着牧人进入羊圈，然后牧人守着，天亮的时候羊也从牧人这道门出去离开羊圈，跟从牧人到青草地溪水旁过自由的自在的生活。我们人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渴望能够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我们都非常熟悉有人这样子说，生命诚可贵。哎，马上有人接下去了，所以可见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都很熟悉。可是什么才是自由呢？可是 有人可能会想哈，什么事情我是羊，可是什么事情都要跟着牧人，这个叫自由吗？这可能是束缚吧，跟我们所想象的所渴望的自由好像不一样啊。我们很多人所渴望的自由是不受约束，不受管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just do it。 顶多我们可能会加上一句话，就说只要不伤害别人就好了。可是很遗憾，这种想象当中的自由呢，其实是不存在。世界上的自由不管是真的假的，必须在一定的范围里头，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会有，差别只在于范围有多大，规则有多少，是不是真的按照规则来进行而已。然后在今年 三个月这样子的一个假期当中，我去过一些地方，包括了希腊，包括了香港，包括了澳门，包括中国大陆，也包括了韩国。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需要有护照或者其他证件或者是签证，需要有航班。那这些都有了，到了目的地呢，我们还需要经过海关。海关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门一样。然后当我们回国的时候，回来美国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除非你是在这里出生的，不然的话你一定是曾经经历过美国的海关。在海关当中，通常呢基本上都是分成两条队，一边是美国公民跟永久居民，然后另外一条队呢是外国护照再加上入境的表格。然后当然现在是比较电子化了、然后当然现在还有一条队叫做环全球通道，叫 Global Entry。 那我们不可以说，哎，过海关的队太长了，我直接进去就好了，然后不行，我们要等，要排队。那这样子是不是不自由呢？然后不是了，前来旅游的人，那就要按照旅游的海关的规定，公民或者是居民就要按照公民跟居民的规定，这样子的话才能入境，旅游回家才能够成功。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要配合这个身份所做的事情，就能够享受该有的自由。所以羊能够做配合羊身份的事情，进入出去跟从牧人的脚步，羊就能够享受羊的自由。 而我们基督徒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身上就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就好像是天国公民的签证，表示着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提醒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有能力选择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就好比有能力选择每个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参与侍奉，有能力拒绝不拜偶像，不贪心，不奸淫，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式。既然是人，就做人该做的事情，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选择去做人，跟人这个身份相称的事，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耶稣说，我就是门，人如果通过我进来就会得救，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也可以找到草场，羊能够找到吃草的地方，那个是羊最大的幸福。因为羊除了吃饱喝够以外，就没有其他别的求，别无所求。凡是从牧人的门进入羊圈的羊，他可以进来，也可以出去，可以找到草场，需求就会得到满足。当然我们知道人其实不一样，人的需求其实复杂得多。然后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图，就是心理学家马斯勒把人的需求造成了一个层次的结构。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包括食物、水、空气，简单来说就是吃得饱喝得够，能够呼吸新鲜空气。除了这些生理需求以外，还有心理上头的需求，比如说安全，包括了人身的安全、生活安定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长时间跟人很亲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带来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安。可是人也需要集体生活、社交生活的，需要有爱情、友谊满足内心的空缺。然后如果再进一步来说的话，是个人对于自我肯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内心渴望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有用，什么叫有用？其实往往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长处其实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我认为我有某方面的才华，我们就渴望能够得到肯定。那当然有人认为他自己能够吃饱才是硬道理，也有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爱情。可是不管哪一种需求都离不开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就是人的需求。对于这种种需求的渴望追求，其实光靠人的追求得不到满足，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才能够得以真正的自我实现。那是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而被创造的，所以只有当与神契合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的需求，把我们空虚的、空缺的部分给填满了，给满足了。然后举个例子来说，我想大家都看过这幅图画吧，因为现在大家谈的最多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很多人开始讨论，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代替了我的工作啊？然后比如说 AI 会不会很容易产生出一篇讲章出来啊？然后甚至于 AI 代替在这里讲道啊？有一位艺术家叫 Jason Allen，然后他的作品，这个是作品，中文翻译是《太空歌剧院》。然后在去年呢，就赢了一个艺术奖。然后我们知道，他这个作品呢，并不是传统的用油彩啊、用画笔啊一笔一笔的画出来的。他用了一个 AI 的软件，叫做 Midjourney。 用文字，他是用文字来描述他自己的一些构想，然后软件呢就给他画出来。太空歌剧院就是他通过 AI 创作出来的。可是我们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 Jason Allen 他的构思跟美学。事实上所有的 AI 工具都是按照大数据然后归纳出来的规则来工作的。而那些规则无论是理科方面的工程的文学的艺术的其实都反映着人作为设计者的形象跟思想。那是所有 AI 工具跟系统存在的意义。我们人呢其实同样反映着造物主的形象，因为人本就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设计出来的。如果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那我们再聪明、再努力、再成功、再有名气、赚最更多的钱，也都是没有永恒意义的，仍然是实现不了人的终极的价值。当耶稣说我就是门，人如果通过我进来就会得救，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也可以找到草场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他在耶路撒冷。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后面第十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了他在圣殿所罗门的梁上。耶稣说到羊的门所运用的使用的是当时的牧羊人放牧的情况，以引起百姓的共鸣，也让他们更容易的去了解。可是耶稣当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思想他是在什么情境底下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在群众当中伸出手来遥遥地指上圣殿旁边耶路撒冷的羊门来说这些话。所谓羊门就是羊的门，先知用的羔羊经过羊门进入了耶路撒冷，进入了圣殿，祭司们在圣殿的内院把羊宰杀，为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等等。而羊门更是耶稣之后被逮捕、被鞭打、背起沉重的十字架通往哥哥他山的苦路的起点。耶稣借着他自己如羊顺服的献上，成了挽回祭，成了羊的门。人如果通过他就会得救，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也可以找到草场。不过我们注意，耶稣并不是说不管什么途径，翻墙进来也好，打洞也好，只要进入羊圈 touchdown 都能够得救，都能够进出得草吃。没有，他乃是说他是门，他是唯一的门，要进去就要从他这个门进去。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其实在呼召，因为他是牧人，就在路口那里按名字呼唤着那些在羊圈外的羊群，一只一只的进到他里头。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当我们认识耶稣是牧人，耶稣是门以后，假如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想那个没有人明白的那个比喻，那就更有意义了。羊就是围着他听他讲话的人，跟从他的人，那是包括耶稣的门徒，其实也包括了今天我们的每一位。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认得他的声音。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羊的门， 只有耶稣才是。可是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成了他的小帮手、小牧人，借着关怀、借着祷告，像牧人保护他的羊群一般，保护我们的家人的属灵生命，保护着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不让盗贼强盗偷窃伤害羊群，而一同等候大牧人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是主的羊，跟从他、听从他的必然得救，在他里头有不犯罪的自由，并且能够找到和实践人生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甚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有这样子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主，感谢你，你是羊的门，我们通过你进入你的安息当中，我们通过相信接受你的话语，遵从你的话语而行，就能够有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平安。我们为此感谢你，为此赞美你，因为你曾为我们舍身流血，以你的无罪代替了我们的有罪，拯救我们，使得我们因信就可以被称为义，就可以有能力拒绝不做不符合你心意的事情，就有能力去做满足你心意的事。主，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带领引导我们的人生，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实践出来，你就是我的主，你就是我家的主，你就是我们教会的主，你也是普天下的主。感谢赞美你，愿你名今天再一次能够被高举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